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税战啊，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其实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是美国对这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这个关税战呢稍微推迟了30天啊，但是对中国的10%的这个加关税呢已经正式实行了。接下来呢3月12号这个第一个关税战开始，就是美国对所有的进口到美国的钢和铝要增加25%的关税啊，这个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例外。然后4月1号以后，对各个国家的叫做对等关税呢也要开始实施。那么在这个对等关税的这个关税战当中呢，有一个行业受影响最大啊，尽管它这个行业金额并不是很大，但是关注度比较高，人们讨论的也比较多。于是每一次打贸易战的时候啊，关税战的时候啊，这个行业都会受到影响。这是什么行业呢？这就是烈酒和酒精类的行业。
这两个东西啊，其实烈酒、酒精这一个，我说的两个东西原因是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跟我和高宁都没有什么关系，那个东西叫摩托车，对吧？
对。
烈酒和摩托车呢，首先这两个东西不能同时发生。那你喝烈酒的话，绝对不能开摩托车啊，那个就是
连开汽车也不行。
当然，对，摩托车就更危险，对吧？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东西啊，在中西方的文化当中，你别看它的金额不是那么大，但是它的这个文化当中的角色特别的大。咱古人管这叫杯中物啊，
对
不对？喝两口，不管是红的、白的、啤的烈酒啊，都是我们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在东西方，在各个地方，甚至在相当原始的部落的时候，人类最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哦，原来这水果或者是粮食啊，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经过发酵以后，它变成这个了。它变成这个呢，那个味道很刺鼻，尝两口，尝两口倒地上了，对吧？就是这玩意儿。其实刚才我们说这事儿跟我和高宁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今天说的呀不是啤酒，也不是红酒，而是比如说又有一种东西叫 whisky， 对吧？还有一种东西叫 brandy。在这两个大的分类之下，又有无数的大的学问，它跟红酒一样，那它这背后的学问大了去了。这个里面有什么 bourbon， 有什么 rum， 有什么 rye， 有 cognac， 很多的稀奇古怪的名字，味道呢也多多少少不一样。那么简单的说呢，这种叫做 whisky 的东西呢，它是由粮食酿造的。另外一大类呢叫 brandy，它是用水果酿制的，它这大的区别。然后这只是一个大的科目，然后下面就名字就来了，对不对？有各种什么 Johnny Walker 啊，对不
对
啊，这些就
品牌嘛，
啊，这品牌就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们在贸易战的时候要聊这玩意儿呢？你有没有看看随便的美国的、欧洲的电影电视，回到家里先手里永远是拿着个杯子，尤其是那个杯子啊，很多的时候就倒一点儿，
对
啊，一个挺大的杯子下面就倒一点儿，慢慢在那儿咂两口，这就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这可能不是我的生活，不是高宁的生活，但是他对欧洲的影响特别大，以至于现在在欧洲，比如说欧盟的布鲁塞尔推出了一个新的鸡尾酒。其实西方文化中这个鸡尾酒的名字特别值得聊，那么特别好玩，而且特有意思。这个新款的鸡尾酒的名字叫 Toasts Not Tariffs， 我们把它翻译成要干杯不要关税。哇，翻译的多棒啊。
对，这个祝酒不要关税啊，大概就是这么个
关。您的祝酒不押韵呢、
啊、对，当然。所以呢你看这个鸡尾酒它就是对勾兑出来的酒嘛，所以各种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它想起什么名字都可以。 那个有的名字真的很有意思，你到酒吧间去的话可以了解很多这方面的东西。
我那鸡尾酒的名字告诉你，那个百科全书了，那个得拿学位了，
对，对对对，那个是真的不容易。如果你喊出一个鸡尾酒的名字，那个酒保对不出来，那就糗就大了。
我觉得只有他对，只有你不知道，
对，
没有他对不出来的，
没错。所以挺有意思的哈，就是说现在不光是欧洲的这些烈酒商、这些生产商，这个或者说分发商，这些人呢集中在布鲁塞尔，因为他们要动用自己强大的游说公关的能力呢，看看是不是可以让欧洲在回应美国的关税战的时候，您回应就回应，别把我们这个酒类放到里头去。同样，美国的这个烈酒业也是在这个白宫啊，在国会啊，也是在拼命的在游说呢，说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列在这个之外啊？您对欧洲，比如说是采用不管你是什么对等的关税啊什么的，可不可以弄一个豁免的这个项目？我们就是属于这个豁免项目。但是成功的几率呢，我估计如果不是零的话，也是非常小。原因就是在过去的若干次的这个关税战和贸易战当中，烈酒它往往是头一个被征税的目标啊。这个其实挺简单的。第一，烈酒呢，它对它的进行征税呢，很容易被人注意到，也就是说，人们报道的次数比较多，也就是它这么一个小小的行业，其实贸易额也并不是很大。据说一年也就是差不多
一亿左右，
对美国和这个欧盟之间的贸易额22兆来说，它连个零头都算不上，0.00几吧，大概也就是。但是呢，它起的影响力和政治的这个破坏力啊，非常的大，因为它是对整个这一个行业，尤其是对某一些酿酒业的这个地区和这个人，他所产生的叫做完全不对等的这个打击呢是比较大的。你比如说，欧洲当初对美国征税的其中的一点，就是对美国的whisky 啊、cognac 什么的这种征税呢，它主要是打击什么呢？它是叫做定点打击美国的中西部生产这个谷物的这些地方，主要打的是现在在共和党内已经很不受欢迎的一个老兄，叫做 Mitch McConnell。但现在他这个 Mitch McConnell 大概马上就要退休了吧，而且他是和川普恨不得是对着干的这么一个老人家啊，所以呢，这次如果要是针对他打的话，那对川普根本就不会，就是对川普来说，那还求之不得呢。
咱们干脆就说赵小兰的老公吧，
对
不对？为什么点到了 Mitch McConnell 这个人呢？因为他曾经，当共和党在参议院里是多数党的时候，他是多数党领袖。
对，
后来民主党占了一个微弱的多数，他变成少数党领袖。像这种多数党、少数党领袖呢，都是党内的人选出来的，所以他在党内呢，首先有知名度，受人们尊重，他能得到这个票。但是他为什么成了川普的敌人呢？那首先是川普在竞选期间对赵小兰有过一些攻击，同时呢，也说他们夫妻俩跟什么中国有生意来往啊什么之类的，再加上大家之前也听说过赵小兰的她妹妹的那个事故的情况，大家也听说过，这里面有一些扑朔迷离的这个情况。那他现在怎么又出来？因为 Mitch McConnell 在川普任命的两个重要的内阁成员当中，他都投了反对票了。
对，而且是唯一的反对票。
对，这个就特别的凸显。那么这个情况呢，就让川普啊，对他进行猛烈的抨击，不管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或者是在社交平台上面。那么为什么他跟酒有关系呢？哎，刚才说过，就美国啊或者西方很多的酒，它都影响到某一个地区，比如听说过法国的波尔多吗？
对，
对不对？听说过咱们这儿的 Napa Valley 吗？
嗯。
而这个 Mitch McConnell 麦康纳呢，他代表的那个州叫肯塔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城市或者有一个郡吧，我也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是多大啊，叫 Bourbon， 其他就不用说了。
对，
美国有一种著名的酒
叫
Bourbon， 这个酒呢是可以跟很多的其他的类组合成 不同的鸡尾酒，或者直接喝啊。它是肯塔基这个州往外出口，尤其是欧洲出口的一个非常主要的这么一种产品，是带有浓厚的美国的风味的这种一个酒类的产品。所以有人说要喝 bourbon 到肯塔基去，那个地方当然它也出口了，到不是出口，就离开它这个地方到其他的美国其他城市也能喝到。就是因为这些关系，因为 McConnell 是那个地方的联邦参议员，同时他出产这个，然后欧洲要涨的关税涨的就是他的关税，对吧？所以这些呢就把这个人物又凸显出来了。那稍等会儿咱们看看，摩托车是烈酒啊，这两个东西是欧洲能够制衡美国的东西啊。这个关税是他涨你的关税。还记得前段时间印度总理莫迪来吗？带了一个小礼物，就是你美国的这个 Harley Davidson 这摩托车，我给你降了个10%的关税。我也不知道我们多少的华人开这个 Harley Davidson， 但是对于美国以外的这个很多的热爱摩托车的人呢，他觉得的确也是一个他们希望得到的一个叫坐骑啊，坐骑或者是。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美国的贸易和关税战呢有可能会伤到一个行业啊，这个行业就是烈酒行业。这烈酒行业呢在美国来说，在欧洲来说啊，甚至包括这个墨西哥和加拿大呢，大概都是都会受到波及啊。这个墨西哥有 tequila， 墨西哥有这个龙舌兰酒啊，挺有名的。加拿大也生产一些这个 cognac 啊，所以呢这个在以前的贸易战当中呢其实都受到过波及，那么这次呢恐怕也会受到。于是很多的就是世界各地的这个酒行业，烈酒行业的人呢现在几乎都串联起来了，要想进行一个联合的游说工作啊，就是在各个国家向他们的政府进言，看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行业呢作为这次关税战的一个例外或者是一个豁免，让看看可不可以这个豁免啊。原因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只要一增加关税，它的销量马上就会受到明显的影响。这个是以前已经见到了，在那个川普的第一个任内开始对欧洲的某一些产品征收关税的时候，欧洲其实就对美国的这个烈酒业也进行过这个报复性的这个关税措施啊，增加关税。结果没有想到这一增加关税啊，当年在欧洲的美国的这个烈酒的进口额就下降了20%，非常明显。如果其他包括其他什么甜酒之类的东西，就是水果制的这个甜酒呢，那下降就更多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东西。那么欧洲呢也是一样，欧洲呢在第一次反击美国的就是涨关税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也对美国的烈酒业呢也是征收关税。只不过是到那个Joe Biden 上任之后呢，Biden 就是停止了对欧洲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征收，所以欧洲方面当然也就暂停了对美国烈酒的这个关税征收。但是欧洲对美国烈酒这个暂停令呢到今年的3月31号就到期了，所以4月1号如果对等关税对欧洲又开始征收其他的商品税的时候，那么其实欧洲不用做任何事情，只要不延长那个暂停酒税的这个命令的话，那他那个50%的惩罚性关税就来了。
对，不是25%，是50%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我们老百姓平时不怎么看到的一个区域啊，它即将发生的一个事情。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看到的一些有趣的现象，欧洲啊什么的，一些酒吧呀啊拼命的囤积啊，看到没看到这种消息？
大量的买啊，现在
对，赶紧囤积下来。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的 Kentucky 这个地方啊，因为它比较出这个 bourbon 嘛，这种酒 bourbon 就是一种 whiskey 啊，这个 bourbon 这种酒呢它51%的成分是玉米，所以它是一种以粮食为主的。可是肯塔基州啊，他们这个地方的酿酒厂 把这种酒酿制的已经到了不能说是炉火纯青，但至少是这个花样繁多，据说是有樱桃味的，
嗯，
有巧克力味的，有啊苹果味的，什么这种。而为什么有这些口味呢？因为他们发现德国人还有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人他们非常喜欢，
嗯，
所以他们是冲着这些国家人的口味去的，他们调制出来的或者是酿造出来的这些各种口味的威士忌啊，起着各种各样的花里胡哨的这种名字，然后在这个欧洲呢广受欢迎。可是我们试想一下，当你这个东西被涨了50%的时候，嗯，那你那个销售那肯定马上直接受到影响。
对，
所以这个也是美国的烈酒业现在面临的焦虑。所以这个焦虑你看很有意思，是两边的。欧洲那边说我不给你涨啊，你对不对，你手下留情，那我这边我就不给你涨。那美国这边也跟美国政府说你别涨，但是川普呢就是你刚才说的，说他不涨这个不碰这个没可能。摩托车也是一样，就是那个 Harley Davidson 就是一个车，就是其实第一年就是第一届川普做总统，他就专门把这个还提出来了啊，他说我们美国的这个摩托车在你们那边收的关税太高了，我需要大量的出口这种摩托车，结果现在又来了。
嗯，对，这个我看今天的新闻是欧盟的那个负责贸易和关税的这个代表负责人呢已经来到美国了啊，今天来美国，明天呢要跟美国的商务部的人和负责关税的这个就是贸易办公室啊官员要进行谈判了啊。也就是说他是说不对，他说这个川普总统的数据啊有问题，他说其实欧洲并没有对美国征收太多的关税啊，他说如果是对等关税的话，我们之间的顺差大概也就是1%左右。他是怎么算的呢？他是说美国进口到欧洲的商品呢是这个欧洲是有顺差的，但是美国的服务业的进口呢实际上我们是有逆差的，也就是说是欠美国这个进来的反而收了我们更多的钱，我们得到的更少。所以一加一减，这两个商品一加一减呢，他说只有3%的顺差，但其中如果要是按双方的商品来算，你收我多少关税，我收你多少关税的话，那么大概都是1%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关税已经非常低了，只有1%。所以呢，他就跟美国来谈，说是如果要是对等关税只有1%的话，那1%的关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价格的稍微的一个波动。季节性的这个波动大概就有1%啊，所以呢，他主要是来谈这个东西。那么，是不是他谈判的过程当中，他那个文件夹里头有把烈酒，作为豁免的项目，咱还不知道啊，但等谈完了以后才知道呢。
对，那同时呢，也跟大家讲，现在欧洲的，尤其是欧盟这27个国家呀，他们的经济发展呢，都处在不同程度上的叫做停滞不前，他们的经济都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时期，所以呢，在这种时候发动一场贸易战，能不能说是两败俱伤呢？咱们不知道，但是这场贸易战不发生的可能也几乎没有，所以我们只好呢是把这些情况先介绍给大家，然后再看一看啊，它真的发生了以后，这些国际的社会啊，他们是怎么应对的，因为这东西就是很简单，不是成就是败嘛。那咱们就是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应对的，这些东西对经济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然后这些政府的领导人们他们之间最后发现问题以后再怎么解决。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今天下了节目以后，我跟高宁是一人一瓶啊，
先买了存在家里。
对，其实咱们在美国其实没事儿，因为它涨的不会涨到咱们这儿来，对不对？这只是开个玩笑了。